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七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下同。我们还要解释这个启示的话。当我们打开马太福音，首先看见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名字，那以后就看见大卫这个名字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又看到这个后裔子孙都做儿子，这个很特别。那么这个呢，就不是讲故事了，不是讲历史了，是有启示的意思。亚伯拉罕所启示的告诉我们说，信心的功课在马太福音里边满了关于信心的功课。马太福音里边满了启示国度的事情，国度啊，像这个信心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准则，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。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在关系神的国度、君王或生命的经历里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先把亚伯拉罕提出来。因为这一切国度啊、君王、宝座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从这个信心来的，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有这个信，所以就产生这么多的啊属灵的启示。亚伯拉罕更重要的呢，其实这个信心的经历，他从75岁进入迦南，那经历了到99岁，24年之间，也有软弱，也有在神面前不足的地方，所以神13年中不向他说话。像这种经历也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这都叫启示。由一个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，这个转变更是大的启示。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带出很多启示来。他原来叫亚伯兰，为什么改名叫亚伯拉罕呢？这有原因的，因为他看自己如同已死，他完全不靠自己了，那个老我完全扑倒了。他相信神的全能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不再用自己的法子挣扎努力了，完全匍匐在神面前交托了，所以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。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经历，我们那个旧人都要死掉，看自己如同已死，然后在基督里的那个新人才活起来。这个新人是完全依靠神的，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他们心里运行的，再没有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意见了，神就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我们就成了信心之父，我们就成了承受产业的国度、君王，这都要从我们而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启示包括这么多属灵的意思。那么大卫呢更好了，大卫还有更多的大卫的启示。大卫是拣选中的拣选，提到神拣选的原则，神怎么样废了扫罗，神怎么拣选大卫，这个大卫做宝座掌王权得荣耀啊，神给他这么大的权柄，都是因为他啊被拣选。 那么他为什么被拣选呢？他是最小的，比如大卫，当哥哥们都去赴宴席的时候，他还在野地里放羊，他还看管父亲的羊群。这就是从大卫开始的这个工作，我们就知道他是最小的，结果他变成最大的，他是幕后的，他变成在先的。这都是启示，这都启示圣经的真理，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样，我们是最后的，然后变成最前的。我们怎么样谦卑，然后怎么样升高，这都是在大卫身上的那个原则。那升到什么地步呢？就坐宝座，掌王权。所以大卫是宝座权柄啊，在宝座上执掌王权，直到永远。大卫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又从大卫身上看见很多。这个宝座或王权啊，是因着他遵从神听命。扫罗对比来说，他失去了这个王权，失去了宝座，是因为不听命，儿子献祭不听命，所以神就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给我们，就是听命胜于献祭。大卫蒙拣选就是这个原因。大卫遵从神，他有几次可以害扫罗，他不敢逾越，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神的圣膏在他身上，他不敢动他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大卫就在神面前要做宝座掌王权，被拣选的原则。还有呢，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一个掌王权的人的操练，他怎么样操练大卫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啊。另外从大卫身上我们还要得到很多启示。我们读诗篇里边，大卫有很多诗是大卫作，大卫是美歌者。那么大卫这些诗就把他的心思意念都表达出来，因为诗啊，诗篇里许多作的诗，除了就是语情，就是素质。我们知道诗的作用就是把自己的心思意念表达出来，这叫语情。它里头有什么情感，它发挥出来啊，用普通的言辞不能表达的好，所以他就用诗。这个诗呢，就能够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他的情感。所以大卫的诗，你可以发现他对神是多么崇慕，多么信靠，多么依赖，多么尊崇啊！这是他的情感，他的志啊。这个诗也是素志，也是描写一个人的志气、意志，他是多么依靠神，多么对神忠心。从这个与情与素质，他所做的诗里边，我们看出大卫的这个心情和意志，就是他的魂怎么样在神面前那样纯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为什么拣选大卫，我们从大卫的诗里就可以读出来啊，大卫有很多的诗都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啊。比如我们读一处就好了啊，给大家做一个范例。像这样的信，神怎么不喜欢啊？神怎么不拣选他？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智，神对我们也是非常喜欢的。诗篇第十七篇，当然有很多大卫的这个诗好的多得很啊，我只提出一小段来给弟兄姊妹们看神对大卫的喜欢 啊，他这样一个心思意念，神怎么不喜欢？啊，我们看这个十七篇呢，诗篇十七篇，大卫的祈祷，这是没错了啊。你看第十四节到十五节，这是描写大卫。从大卫身上，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拣选人做王。这也就是马太福音里边的主题啊。马太福音呢，就是王啊，神拣选，然后叫人去做王。像耶稣基督是第一个，因为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这个被拣选有原则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那也是耶稣道成肉身啊，那是神拣选的一个至高的原则。那我们再看大卫这个心思意念，在诗篇第十七篇十四节十五节说，这是大卫的祈祷啊，前边我们不念了，我们只看这两节就晓得大卫什么心。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，这是大卫常常呼吁的，依靠神脱离他，救他干什么呢？不是救他脱离刀剑，脱离危险，脱离仇敌的攻击，脱离苦难，不是。你看他求神救他脱离什么？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他不要像世界的人那样享受今生的福分，他的思想是这样。那么人今生的福分是什么呢？你看底下有两样，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见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各位，我们人世界上人岂不是如此吗？有子万事足，然后再有钱那就更啊得意了，大概追求的就是这个啊，财富儿女，这是人类的享福，今生的福分莫过于这两样。但是大卫说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，我不要这个，我要什么呢？第十五节，至于我，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。这个义我们晓得就是新天新地，因为将来有新天新地，有义聚在其中。那在新天新地，在荣耀里，在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，见你的面。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大卫说什么呢？说我醒了的时候，在义中见里面，我醒了，这个醒了就是复活的时候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基督徒死叫睡，啊，复活叫醒，啊，我们醒了的时候，得见你的面，那个小字不是了，小字有个解释，那个见呢，不是得看见神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，乃是得着你的形象，那个小字啊，见合作坐坐啊，有的那个圣经呢就把这个翻译弄错了啊，得看，那看跟见是一样啊，有的那两节的圣经它也印了这个小字，这个小字印错了啊，是得着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大卫的心思意念是什么？大卫不愿意要世界上的福气，说今生有福分的世人，并且他变成一个祷告，求神救他脱离这个，他把这个看成一个危险啊，拦阻他爱主，拦阻他在荣耀里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是大卫给我们的启示，这叫启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。所以查圣经第一要紧的就是得着启示。查圣经不是要讲故事，这故事说大卫打倒哥利亚， 啊，大卫那么矮，拿个大刀，连盔甲都不能穿；歌利亚那么大，那个枪啊，像车轴一样的，那么粗，那么厉害的人，哇，大卫真英雄，真勇敢。那我们光看那叫外表的东西，那是故事啊。那个故事呢，给主日学小孩子讲啊，就很好。但是那个有苏灵的意思，那个预表什么呢？预表大卫打倒歌利亚，歌利亚预表撒旦，又强大又有力量。但是大卫呢有信心，他说你依靠的是刀剑啊，我依靠的是耶和华。所以这个大卫的信心是了不起，并且他打他用什么法子呢？从河里头捡了五块石子儿，五个石子儿预表摩西五经啊，有人是这么说。他只用了其中的一块，啪一下子就把这歌利亚的脑袋打个洞，因为他用那个丢石子儿的那个鸡弦呢，鸡弦就是一个棍儿，上头绑着一个皮条，这个皮条把这个石子儿卷起来，然后这么一甩。因为大卫是牧羊的，他常常带着羊群到野外去，有狼来了，他就把这个石子儿卷起来，啪一下就把它打跑了，那个打得准得很，百发百中啊。那么大卫这个石子儿不光打狼，打虎豹，哎呀，打熊啊。所以你在圣经里看大卫可以跟这些虎豹熊斗，他因为他有这个丢鸡弦的绝技啊，他可以一石子儿就把他们把脑袋给他打通啊，把石子儿打到脑里去了。歌利亚那么大，顶盔冠甲，刀枪不入，但是这个脑袋上的这个盔甲总有漏洞，就在印堂这个地方两眉之间啊，他的眼睛要漏的总有块洞，他百发百中，一石子儿打进去，把个石子儿看到脑袋里去了，进了头箍了。所以再厉害的歌利亚非倒下去不可。大卫有这样的技巧，那预表什么呢？在苏灵的预表里，歌利亚预表魔鬼。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也用摩西五经生命记里的话，一句话就把他打败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，大卫打倒歌利亚，我们光看那故事就没什么意思。假如我们一看见苏灵的启示呢，对我们帮助极大，我们对付撒旦，我们就用神的话啊，我们用神的话就能得胜。耶稣基督就是用神的话对付撒旦，用生命记的三句话就把它解决了啊。我们愿意说这些叫做什么呢？这不叫故事了，这不是历史了，这不是圣经里写的这些或者说教训了，这叫启示。启示是它有苏灵的更深的意义给它发挥出来。所以我们从大卫这个亚伯拉罕啊他们身上看见许多的启示。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把这两个人摆出来啊，耶稣基督是根据这个来的啊，根据这个应许来的。那么耶稣基督呢又是启示了啊，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，所以神在儿子身上的计划借助耶稣基督启示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就是启示神对儿子计划的奥秘。所以我们对全本圣经关于儿子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了，所有讲到儿子的事我们都要看一看。比如说亚当受造，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八节说，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那么神的儿子要什么样才能做神的儿子？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三十六节又说了，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，这儿子的事儿都启示出来。那么得要不死的，得要属灵性的啊，永远不死的，也不娶也不嫁，所以那样的才是神的儿子。在这世界上有娶有嫁，那这是人，这世界的人，但是神要把这人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那就是希伯来书说的，原来那为万物所俗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神要儿子，那么又说了，神要儿子做什么呢？神要把他手所造的都派他们管理，神要儿子来承受基业啊，他创造的诸天宇宙万有没人管，他必须要一群儿子，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替他管。所以这个又是儿子的这个启示就出来了啊。那么后来关于这个儿子要训练，神怎么训练呢？我们又看出埃及记了啊。出埃及记神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儿子啊，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，神跟法老争儿子这故事啊，整个的圣经讲儿子了啊，儿子的启示。其啊，出埃及记第四章22节，这里就说明白了啊，说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这个是神在出埃及记用以色列人就预表，那法老呢就预表撒旦啊，那个掌权的啊，在世界上掌权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呢是神的儿子，神要让他的儿子出来侍奉他，那么这个法老就不准许，多方的拦阻虐待苦害他们啊，尤其杀以色列人，就跟圣经所写的一样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儿子来了是承受战役，我们杀他。但是神在这里跟这个世界的王就争这个儿子，神行神迹奇事啊，十次大神迹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然后带到旷野干什么呢？训练他啊，让他们在那儿受精炼啊，让他们在那里受磨练40年，苦练他们，试验他们，然后呢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承受基业啊，分地为业。这都是儿子的预表，这是许多儿子进荣耀里的预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读了这马太福音前边的启示，你可以把全本圣经后整个的意思连起来，这就叫启示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启示，这是看到那个灵里的后边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。